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这会儿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方亚心真诚地问候你，期望神引导你走这条人生的路。你也可以看见在其中上帝所赐的智慧引导你，使你能够在复杂矛盾甚至是常常有各样冲突的人生当中能够找寻到生活的智慧。箴言这一卷书其实就是启迪我们对这一方面的认识。过去我们在课程的安排上比较着重是在箴言书的一些背景特性题材还有结构上的分析。那么从这回开始呢，我们挑选完了几个重要的箴言书的专题，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跟弟兄姐妹再来看看这些主题，这些生活的主题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期望我们透过这样的安排能够看见生活的智慧是在神话语的光中。今天王老师要跟我们谈谈管理我们口舌的问题。好，底下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
弟兄姊妹们您好，今天我们要从箴言书来谈论一个主题，就是管理我们的口舌。咱们有句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说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这都说出一个人他的言语必须非常的谨慎。新约雅各书第三章五到六节这么说，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边点着的。可见神创造人，他给了人舌头，目的呢是要我们好好用它来荣耀神，因若不如此就会被恶者所利用而导致不良的后果。比如兄弟阋墙，夫妻感情破裂，朋友亲属反目，甚至国家元首失去民心等等，这都是言语不当所造成的。又有句话说，人是未说出之言语的主人，是已说出之言语的仆人。这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要说些什么，我们也可以决定在未说话之前是要说好话呢，还是说坏话呢？我们拥有这个主权。反过来看，我们也常常受别人言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像一个奴仆一样被辖制着。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就很容易受别人一句赞美或是批评的话而左右。箴言书十六章二十四节说，良言如同蜂房， 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十二章二十五节也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可见话语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它可以建造一个人，也可以拆毁一个人。它可以建造一个团体，也可以拆毁一个团体。在圣经中，神对于言语的过犯看得非常严重。在十诫里就有两条是关系到舌头的诫命，就是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和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而箴言书呢，它一共有915节经文，其中有100节以上的经文是提到有关口舌的重要，以及对于不正直谈话的警告。因此，管理我们的口舌，无论是对自己或是对别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神非常看重的。箴言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是米须拉，它的意思是管理 to rule。 神创造万物，他造了太阳来管昼，造了月亮来管夜，照样神赐下箴言，为的是用它们来管理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只让我们去欣赏这些语句的隽永和优美而已。盼望今天的学习不只是知识上的累积，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在生活上来学习管理我们的口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指引。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这么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晓得，言语是一个关，基督徒进入这个关呢，就可以逐渐的达到完全，因为言语是非常难克服的一道关。经验告诉我们，人很难做到完全，但是这节经文应许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人。箴言书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么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八章十三节这么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二十三章十六节这么说，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咱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要好神所好，恶神所恶。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经启示我们该如何的来说话。第一，当少言。箴言书十章十九节怎么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十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所谓少言，并非叫我们闭口不言，乃是要我们学习言所当言，少讲废话。有人说啊，神造我们人，给我们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两个鼻孔，可是口却只有一张，可见神是要我们多听多看少说。 那么说话过多有什么坏处呢？有三点。第一，容易闯祸。箴言十三章三节这么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十八章六到七节这么说：愚昧人张嘴起争竞，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见，多言不但毁人，并且也会自毁。许多基督徒的灵命一直不长进，常是因为其任性胡言乱语所致。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自己是个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而悔改。他蒙主洁净之后，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第二，多言会显得肤浅。箴言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么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因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第三，多言会导致贫穷，这是在箴言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的。这儿说，嘴上多言乃至贫穷。那么圣经启示我们当如何说话呢？它的第二点是当实言，诚实的实。现在的世界可说是个谎言的世界。有人说，说真话是世间最好的笑话。大卫就曾经为这个世界的可怕现象而惧怕哀哭。诗篇十二篇一到二节这么说：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是的，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了讨好别人，所以尽说些谎言。但是在箴言十四章二十五节却告诉我们，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而且在十二章二十二节也这么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然而在我们学习说真实话之前，首先我们应当先学习愿意去听真实的话。如果一个人他老是爱听一些虚谎的美言，那么就怪不得别人为了讨好我们，或是为了避免冲突，就说些不实在的话。其次，当别人与我们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凡话都信，必须先要了解此话是否真实，特别是一些传话、流言，我们更该小心谨慎。因为箴言十四章十五节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第三，当良言，善良的良。保罗说，对于一个圣徒而言，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叫人得益处的话就是良言。良言可以分下列几种。第一，柔和的言语。箴言十五章一节这么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二十五章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保罗称这样柔和的言语是像是用盐调和过的言语，不仅让人听起来觉得有味道，容易接受，也像盐一样可以解毒防腐，消除暴力的气氛。所以箴言15:4这么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第二，知识的言语，箴言15:2这么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15:7，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箴言书称这种语言是甜言，这是出自箴言16:21，这里说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另外在20:15也提到，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所以也称这样的知识的言语为金言或是宝言。这种言语呢，不会让听见的人感到味同嚼蜡，也不会只是茶余饭后的新闻随便说说听听而已。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又说一语惊醒梦中人，可见知识的言语具有何等大的价值。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观察品味人生，也要不忘勤读好书，使我们的嘴可以时时播扬知识，造就别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殷勤研读，默想神的话语，因为唯有神的话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是最宝贵最甘甜的。我们熟读圣经并且善于应用，就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第三，合宜的言语，箴言25:11这么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呢，会发出一种非常美丽悦耳的声音，很清脆柔和，是一种极特别使人心舒畅的声音。你看圣经将一句说的合宜的话比喻为就是这么样的动人悦耳，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所发出来的声音一样。此外圣经也称这种合宜的话是一种美言，箴言书15:23这么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所以真正说话的艺术不单是要求我们会说实话，说正确的话，有益的话，更是要求我们说合宜的话。合宜的话不仅是在乎它的内容，也要留心说话的时间场合以及态度是否合适，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需要我们时时依靠圣灵来帮助引领我们。因为若光是话语的内容不错，而却说的不是时候或是态度不佳，有时反倒会造成不好的效果。就如旧约中的约伯所遭遇的，约伯在困境中，他的三个好朋友原本是要来安慰他的，但之后却说了许多不合宜的话，使得约伯不仅没有得到安慰，反倒更加愁苦。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第四，恩惠的言语，箴言22:11这么说，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清心的人常说恩言，因为他不嫉妒别人所享受的好处，他能欣赏别人的优点，宽容别人的缺点，所以对别人不会忘记说感谢称赞鼓励的话。此外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一个讲恩言的人，诗篇45:2说， 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路加福音4:22也提到，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学习像耶稣一样，成为一个说恩惠言语的人。第五，正直的言语。箴言书27:5-6这么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第九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有一句成语这么说，忠言逆耳，的确如此，人们往往都是不爱听忠言的。然而在一切的言语中，唯独忠言是带着最深最美的爱心的。箴言书指出，忠言的爱比背地里的爱情更加伟大。一般人大都是懂得明哲保身的这个道理，因此呢，对别人的缺点或是错误都不敢直言相劝，更糟的还有在背后说闲话批评对方。我们都想自保，都害怕引起对方反感或是反目成仇，但是唯有真正有爱心的人才会愿意冒这样的危险，勇敢直劝。所以这样的正直话语被称之为甘美的膏油与香料。正直的言语是我们神所喜悦的。箴言23:16说，你的嘴若说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快乐。许多人不敢说正直的言语，是因为缺少爱心。但是有些人因爱心说了诚实话，虽然一时似乎惹火烧身，但终必得着人的心。如同箴言28:23这儿所说的，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好，刚才前面我们谈到了一些例子，知道舌头能建造人，也能拆毁人，也谈到管理舌头是神的心意，以及神所喜悦的话语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最后要来谈一谈，我们该如何来管理我们的舌头呢？我想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一些外在技巧的问题，因为在圣经路加福音6:45-46，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可见这是一个我们内在内心的问题，我们的心充满什么，口里就说出来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从内在开始面对，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神要的是我们从心里敬畏他，乐意遵行他的话。那么我们要如何来管理我们的舌头呢？有三点。第一，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乐意把智慧赏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说智慧合宜的话语，知道何时当说，何时不当说，以及该怎么说。此外，除非你从心里敬畏神，知道他的耳朵是凡事都听见的，并且也在乎神的诫命，否则你会在人前是一个样，在人后又是一个样。有一位广播电台的名主持人，有一次在做完儿童节目之后，他以为麦克风已经关上了，就不在意地说了一句话，哎呀，小孩子的节目马马虎虎就行了。 他这一句随便说说的话，结果呢，随着电波传了出去，结果造成了很大的骚动，也因此呢，丢掉了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麦克风是永远不会关的。第二，要求神让我们常常敬拜他，亲近他，与他连结。我们愈敬拜神，就会愈像神，就愈能体会神的心。哥罗西书3:16，神要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神给我们口舌，是要我们用来敬拜他的，是要说感谢、赞美、彼此劝诫的话的，而不是用来说闲话或是咒诅人的。第三，我们要天天将自己献给主，当作活祭。保罗在罗马书12劝勉我们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做奉献的祷告，每天将我们的口、将我们的舌献给我们的主，让主来掌管使用，而不是让恶者或是我们自己使用。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口舌，让我们可以用口舌来赞美您、荣耀您。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口和舌奉献给您，求您来掌管使用，让每一天我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您悦纳。我愿意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愿您的爱天天充满我，使我专心敬畏您，乐意遵您的话而行。谢谢您听我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老师关于口舌方面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真是要在我们的舌头上更多的谨慎，是不是呢？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一方面你有个人的经历，你也有一些要分享的地方或者是见证，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这个课程为你预备的讲义是不是你也已经有了呢？如果你还没有，欢迎你来信注明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诗歌智慧书课程讲义，那么我们就会尽快为您服务的。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这个课程实在是有帮助，我们也期待您能够介绍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